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北京的杨滋滋，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课件制作和课件在课堂中的应用。今天呢，我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我这里一共有50多张 PPT，我都会以小视频的方式，转发到群里，大家可以一边听我的语音，然后一边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大家看到这个好课件的5个标准。切合教学，媒介恰当，互动性强，制作精致，便于操作。那么，这是我们在往届课件大赛中，专家们坐在一起讨论出的这么一个课件的衡量课件的标准。切合教学就是它一定是为教学服务的。你课件不管做得再好，它如果说脱离了教学，那也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媒介恰当就是说你所使用的东西一定比如说图片啊、音频、视频都一定要是恰当的。互动性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了。这个互动性强可以在我后边的一些那个内容分享中看到啊。然后制作精致，这就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就你不管因为学生他也是有审美的这个需求，太难看的话，可能对学生也是一种折磨，所以精致也是一个要求，便于操作。我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连贯的问题啊，因为一边要录视频，我已经把录好的视频发给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从那边转发过来的。一会儿看看哪种方式更合适，是自己录合适还是转发过来合适。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分享的下一个视频，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将要从语音、汉字，然后这个词汇、语法、课文这5个方面先说一说这个能够结合这些教学环节能用到的课件是什么样的形式。刚才我分享的这3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关语音教学的。那么，我们作为比较矜持的东方女性，我们在教这个语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尴尬的事情，就是说，你真的需要对着学生，对吧？嘴，就是在很近的距离去让他观察你的嘴型，观察你的这个舌位，而且呢，实际上也看不清楚什么东西，而且非常有损我们的女老师的美丽形象。那如果说我们能借助这样的一个发音的动态舌位图的话，相信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持我们矜持的东方美女的形象。2015年4到6月份吧，我在北京、上海、长春、济南、广州5个大学，做了这个课件讲座，最后发现大家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舌位剖面图。那怎么来获取？目前呢，我看就是手机端的、电脑端的都还，我没有看到这种动态图。以前是有一个网站，但是它因为它的服务器是设在自己的家里，非常的不稳定，有的时候能看到，有的时候看不到。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这种动态发音图的教学系统，这个是需要安装在电脑上，然后老师在电脑上边，打开以后给学生看，可以看到这样的首位动态图。那我个人是以那个 GIF 截屏的方式把这个舌位图从北语社里那个产品里边节选出来，然后放到 PPT 里头，这样可能跟我的教学的过程会更加紧密的结合。那么汉字笔顺这部分呢，我看到就是群里边各个群里边老师对笔顺的这个资源的需求是挺多的。那么其实用 PPT 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做出一个字的笔顺。现在因为我操作比较熟练嘛，像这种共这种笔画，就是没有这种转的这种横折啊，没有这种折的笔顺的话，这样的一个汉字可能3分钟、4分钟就能够搞定。但是如果有一个折的笔画的话，那可能就得10分钟左右吧。想想，就是说，如果是从网上来找的话，确实是比较方便学生在课后，用这个网站上的一些资源进行学习。但如果你是在课上的话，你要从网站上去，把网站上的东西嫁接到自己的课堂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说简单的汉字，老师自己能制作，那这样的话就省去不少的麻烦，而且能够跟你的课堂无缝链接。这个方法呢，在我之前有一些微信公众号，有制作这个笔顺的这个方法的介绍。 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了，但是它的优点就在于你能够控制每一笔，比如说，这个横，我想强调它是从左到右，那我可以多次反复的去演示，而不用就是如果说是外界，外界的一些资源的话，有可能你对它的控制性就没有这么强。下面大家看到的是词汇部分，那词汇部分我一般会给它这么一个模板，就是说左边可以是这个，当然我现在展示的是拼音，你也可以把它换成生词。那右边这部分是这个图，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音和义的一个结合。我这里的特点大家可以根据第二个小视频看出来，就是PPT 一般它的顺序是一个就是顺着往下走的一个线性的一个顺序。但是呢，我这你可以看到我的按钮和右边的这个图片，它实际上是打破了这么一个顺序，实现了左边点哪儿出现什么东西的这么一个功能啊。那这个功能的话，在课件的制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就是体现了一种可以说是互动性、交互性的一个功能。那么，在我们已经就是熟读了左边的这个词汇，以及我们已经记清楚了这个词汇与这个图片之间的关联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你可以设置一个遮挡按钮，或者我在这里直接设置在这个词汇上了。你点击词汇之后呢，左边这个汉字或者是拼音部分就被遮挡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点一下那个相应的按钮，然后呢出现图片，让学生来根据图片，来读出这个汉字或者是读出这个词汇拼音。下面要讲的是这个词汇部分的生词部分的教学。那么我们一般拿到一本书呢，书里会对所有的词汇它有一个书上的排序，就是教材上会有一个排序。但是老师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教材上的顺序来讲呢？我觉得肯定每个老师会有自己不同的处理。那么我一般会对这个生词进行一个重新的排序，来便于我的教学。比如说，这是新概念汉语第一册第15课的一个课文，它里边涉及到这么多生词，它的生词的排序的方式当然不是按照我现在给的这种。那么我在呈现生词的时候，在 PPT 上呈现生词的时候，我一边读生词，一边就给它分好了类，也就是像现在这样，比如说颜色在一个竖条里框框里边，然后衣服、裙子，穿、条、量、子，我对它进行这样分类的目的是。我们把它都放在一个一个的格子里头，然后呢，我们在生词教学的过程中呢，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读呢？那我们用色块的方式，对吧？比如说白色的白色衣服，我们告诉他中间加的，白色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衣服，穿一件白色的衣服，没穿白色的衣服，然后也可以给一个句子，对吧？白色的衣服怎么样？回答。白色的衣服好看，以这样的方式，那么在生词学习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把句子都带出来了。每一课书它的词汇的性质啊，它的那个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老师如果能够根据词汇的不同特点，然后自己来创造一个生词教学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那应该就是每节课会有不一样的呈现，这样的话学生会很感兴趣，也体现了老师对课堂设计的一个专业性。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PPT 在语法教学中能起到的一个神奇的效果。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语法的 PPT，是因为呢，之前我在一个 QQ 群里头有一个新手老师要教拆一点就拆一点没，他查阅了一些资料以后，他差一点就晕倒了，因为觉得这个非常的难，难在哪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那么我当时很多老师都支招去给他一些资料啊，发在群里。后来我说来，我做个 PPT。结果后来第二天，这个老师他教完以后告诉我说，效果非常的好。首先呢，我给出这种句子，一组一组的给，先给差一点就考上大学了，然后给差一点没考上大学。那这句子先让学生跟着读，一边出句子，一边让学生跟着读，然后读的时候呢，要跟他强调一下这个重音的问题。然后一组一组出来，出来三组句子之后， 我们在红色这个部分给它圈起来，考上大学，赶上火车，买到票，然后问学生，这个事情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学生会说这是好的事情，对吧？那么我们告诉他们，在如果这部分是好的事情，差一点就和差一点没，意思不一样。这两组句子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差一点就是表示坏的结果，差一点没是表示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再给出一组新的句子，那这一组句子，学生老师也是一样带读，对吧？我差一点就迟到了，我差一点没迟到，也同样呈现三组，先是带读，带读之后呢，再给他总结，迟到、忘记他的生日、饿死。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对吧？那在这个部分是不好的时候，这差一点就和差一点没这两个句子意思是一样的，而且都是表示好的结果。相信到这里以后呢，大部分同学已经也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了，但是这肯定还不够，我们需要再加强一些练习啊，再加入一些练习。我们能看到，就是第一个例子，我们给出一个球员没有进球的这种结果的图片，然后呢，学生能够分析进球了是好事儿。那么在前边这两个肯定是只能选择一项，坏的结果我们选择差点就。那第二个题是辆汽车，那它这里掉下去是一个坏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它是坏事儿，那么前边两个我们都可以用，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这样起码我觉得应试是没有问题了啊，当然可能在平时的使用中，学生可能还会有些犯难，但是我觉得考试是没有问题的。PPT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能够设置出一种情境，因为你毕竟局限于教室这么一个范围，你很难给学生一些情境式的东西，那么你可以通过视频。通过一些音频或者是别的方式，但怎么样跟你的课程能够无缝链接？我觉得还是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多媒体的手段都集合在 PPT 里来呈现，这样的话会给你的课堂一个比较整体的效果，不会那么零散。老师不会一会儿关掉这个 PPT，打开一个视频，再关掉视频，打开一个音频，那这样是很复杂的，然后学生可能也会比较混乱。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元素集中在一起来呈现的话，对你的课堂会有很大的帮助。那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婚礼的一个情境，很有中国的一些元素在里头。那学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喜的气氛。首先是这种红色的喜帘拉开之后呢，我们能看到一个中式的大门，然后这个大门慢慢的向你靠近，然后门推开以后呢，是新娘和新郎的这个婚房。那学生就真的有这种亲临其境的这种感觉，这是给当时一个北京一位老师做的。那这位老师用这个课件在北京市参加一个教学大赛，是各个门是各个学科的一个总的比赛，不只是对外汉语的，当时拿到了一等奖。当然，这个课件的作用不只是设置情境，它必须要跟这个课堂的教授相关，对吧？那这个课堂我们要教授的语法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视频吧。不知道大家在小视频上能不能清楚地看见这个右侧柜子上这个喜字的一个探照的效果。打开这个婚房之后呢，我们会，就把这个各个部分用这种探照灯的效果呈现出来。那这样，学生就会很明确的知道啊，这是柜子上怎么样贴着红喜字。实际上这是一个遮的语法的呈现。同样，我们把这个探照灯的效果会移到墙上的照片，然后床上的这个红色的被子，分别让大家说出墙上挂着照片，然后床上铺着红色的被子这样的句子。PPT 上的这个速读功能呢，是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等级来调整它的消失速度。那这么一个功能，能够把学生的兴趣吸引到课堂上，吸引到这个文章中，而不是说大家低着头，大家都看书。看书的时候，可能他在想什么，老师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方法会比较好，能够激励学生认真的去读这个文本。 读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进行填空，还可以进行单句的背诵，这个在 PPT 上都有设置。当然，一般读完课文以后，老师会，在读之前或者是之后提几个问题，对吧？接下来的，上边两个视频呢，也是关于课文的处理。那除了这个上边说的成段的课文外，我们还有这种对话式的课文，而且在初级还有一个拼音的问题。拼音部分呢，我一般在我的 PPT 里头，所有的拼音都会处理成比较浅的颜色。那学生在看这个 PPT 的时候，他首先按主体是汉字，在他看汉字有困难的时候，他才会。用一点力气去看那个上边的这个拼音，这个拼音一定不要去喧宾夺主，一定是一个辅助的功能。那在我这个对话体的这个课文里头，我在上面有四个按钮，加减分别是这个拼音的呈现和消失 ，A 和 B 是这个对话的这两个人的这个文本的选择，我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这样的话让学生能够轻松地进行背诵。我觉得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还真不太够，下面的这个课堂游戏部分的内容会比较多，先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课堂游戏呢，是指在课堂上可以通过小组啊、分组或者是全班一起来共同进行的一些游戏，都是通过 PPT 来实现的。当然有很多游戏是可以脱离 PPT 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两种形式可以相结合啊。这个拼音游戏叫做争夺红旗，就是说你可以给一组拼音，然后每组拼音可能是5到6个，然后让一组学生或者让一个学生来读这个，如果读得好的话呢，奖励一面小红旗，读得不太好的话呢，我们就跳过，那这样的话最后就可以比较哪一组或者是哪个小朋友得的小红旗多。下面分享的这个游戏是一个记忆类的游戏，这个游戏实际上应该设置在学生对音和义，都已经比较就是记忆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呢，可能他的发音或者是某些方面老师觉得还应该再加强练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游戏加上，这样的话能够让学生有兴趣继续对这个他觉得已经练得很熟的，但是不想再练的这些东西，老师可以用游戏的方式来提起他的兴趣。具体的操作就是首先给他6张图，然后呢下边这个，然后马上进行一个遮挡，对吧？给他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看，然后进行遮挡。遮挡以后，我们再指定一张图片，让他说出应该是下面的哪一个拼音，或者是哪一个汉字、哪一个词汇，那学生来进行选择。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当你点到这个不正确的拼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图片上边的这个遮挡物会旋转。如果你点到正确的的发音点击到正确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呢，这个图片就会呈现出来。这个实际上在手机上也可以实现这个触屏的效果。接下来呈现的这个游戏，是一个分组游戏，你可以把班上的学生分为2组，然后第一组呢给他一些词卡片，然后学生上来以后。他能看到这个花出现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在右边这些图片中选出花这个选项，如果选择错误的话呢，出现的是一个得分为零的一个提示，如果选择正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花的下面有一个加一的提示，那可以设定就是他只能选择一次或者两次。在这个分组竞赛的最后呢，我们要给他一个整体的评价，那第一组我可以说这六个里边他选对了5个，那这第二组他6个里边选对了4个，最后再说出这个获胜组，给予一些小的奖励。大家有没有看完这个游戏，他的意图是想锻炼学生的这个组词能力，对吧？就能够让他把你很好找到，再和见找到。首先呢是基于你对这个生词已经非常熟悉的情况，然后再给他一个记忆，就是对他每张牌1、2、3、4、5，每张牌代表的是哪个汉字进行一个记忆。记忆之后再组词，其实这挺难的，但是呢，就是在学生学的就是，比较没有意思的时候，然后加上这么一个有难度的游戏，相信也能够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那。 如果学生能够找出一和四，你好，那么这个牌是翻开，然后能看到这个汉字。如果说他点错了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出现一个 try again 的这样一个提示，点击 try again，那个字就消失了。刚才上边分享的都是我们课堂上的游戏，但实际上老师如果能够很好的运用 PPT 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做成练习，给学生回家来做。当然，这样的话，做一个课件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做的话，就可以节约不少时间了。这个连线题它的交互性实际上不太强，但是呢，学生可以自己，因为这是课后练习，这是轻松学中文的一个课后练习，学生可以在自己做题之后呢，来对自己的学习进行一个测评，评测看看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看一看这个，能够加深一下印象。我们对汉字的这个结构用一个透明的色块进行遮挡，能够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汉字的这个结构，它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关系。接下来大家看到的两个视频是关于选择题的一个设计。那这里有一个交互的功能了，就是学生在拿到这个题之后，他进行点选，如果点到错误的汉字，那么这个上边的这个 what 它会有一个撬动的这样一个动画。如果说他点到了正确的这个汉字的话呢，这个 what 它就会跟它有一个结合，就是这个 what 会往下走。那实际上在这个 what 跟这个什么它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学生来说，他这个印象会非常非常深刻，能够帮助他更加形象的记忆这个生词。好，上面是一个拼音的游戏，火眼金睛。实际上这个游戏也是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的一个游戏，但是它这个课堂游戏它只是在课堂上，它并不是利用 PPT 来实现的。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如果用 PPT 来做的话，可能效果会很好，所以我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动画。下面是孙悟空，然后他看到，哎，这个是鸡，对吧？鸡后边这个鱼上面的两点不应该有。首先他看到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生气的表情，对吧？发现妖怪了，然后再把这个两点去掉。那相反，如果说这个左边这个是呢，它的右边的两点是保留的，这个时候孙悟空是一个开心的表情。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数笔画的游戏，我给它限定一个计时10秒钟，看它能不能在10秒钟之内数清楚这个笔画12，最后点击以后可以看到12的这个数字，这个也可以植入到这个课堂游戏中去。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找笔顺爬楼梯的游戏，还用的是孙悟空的这个头像。如果说你点击到这个有含这个笔顺的汉字，那么孙悟空会高兴地往上走一级。如果说你点错了的话，孙悟空会呈现出不高兴的表情。圣诞节快要到了，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这种装饰圣诞树的这么一个课堂游戏。这里呢是结合了颜色的教学，首先我这个上面会自动呈现这个粉色的气球，它会闪烁，然后你需要在这下面六个颜色中选中粉色。如果说你选错了，比如说你点了红色，那这个粉色气球它会变小，会消失掉。但相反，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粉色，这个气球会再放大。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闪烁黄色的、蓝色的、橙色的，然后分别闪烁这些气球的颜色，然后让它点选。最后呢，最后一张图就是说，这个整个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所有的这些游戏的设计看起来都很复杂，但实际上，有两个要素吧。第一是老师自己对这个课程的设计，要有想法，对吧？要有自己的这个教学的一个想法。那第二就是对它的实现。实现的话，PPT 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触发器，它的所有的这种交互性的设计基本上都是通过触发来实现的。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有兴趣的老师可以跟我一起交流，这个关于触发器的使用。 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发器的使用。那大家现在看到了，一个视频对吧？上面是一个选择题，右下角有一颗红心和一个小人，红心是有这个抖动的这样一个动画，小人会有一个放大的动画，那分别给他们设置动画，然后再跟 A 和 B 做出一个关联，就是你点选 A 的时候，红心会动，点选 B 的时候，这个小人的头像会放大。这个实际上在那个2013的面板上就能找到触发器，大家可以钻研一下。就是你先做动画，再做触发按钮的设置。如果你使用的是2007，其实也是可以的，2003到2007版本的也是可以。但是是需要在动画窗格的选项里边找到这个动画，然后右击它会找到一个计时两个字这个选项，选择计时之后弹出对话框。你也可以找到触发器。另外，如果说你对这些资源感兴趣，然后或者说想下载更多的课件资料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资源量最大的应该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他们的资源中心里边有跟课程配套的这种教材。就是一些课件教案，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内容最多的一个平台，它的网址是 resources.plcup.com，我打一下，应该在海外也是能够比较顺利的访问。谢谢大家，然后这是我的 QQ 号码39625616，然后呢，大家可以加我的 QQ 进行交流，微信的话大家也能够直接。点击我这个小熊的头像，然后也可以加我。我的微信里边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课件制作啊，以及教育技术之类的一些信息。然后我叫杨滋滋，希望能够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探讨，提升我们这个课堂的教学效率，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课堂打造得更加生动有趣。非常感谢，超过了13分钟，希望大家圣诞节愉快，祝大家圣诞节愉快，再见。